OK，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今天来到罗马书第四章。OK， 我们看整个罗马书，我们再回到一个大原则，就是从书信的角度，不能够切断来看。当然我们每一天如果要重复又从头看到尾，从头看到尾啊，当然也不容易。那所以我只是简单的用一个衔接的一个原则，就是衔接上文来看下文的这个原则来进入第四章。所以如果你回到第三章，就是其实刚刚就是如此说来，第四章的第一句如此说来，是什么叫如此说来？就是你推上一点点，这样我们这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是更坚固的律法。所以前面在讲有关这个外邦人、犹太人啊、外邦人、外邦的基督徒跟犹太的基督徒，就是这些所谓的弥赛亚信徒，他们之间的一个的关系，一个的衔接。所以当这个地方就提到这些所谓的犹太的背景的弥赛亚信徒，过去都一直有一种所谓的律法主义啦，或者说谈到割礼的问题啦，谈到这些所谓的过去他们的习惯，无论是节期，无论是这些所谓的摩西律法当中的许多的规条。那到底当有了耶稣之后，这些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区别？所以当下就有了这样的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的时候就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是更坚固律法。那这句话其实我就立刻会联想到当有人来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个是最大的，那么就等等有关提到诫命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就是所以从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我们看见是异曲同工，都在讲着同一个原则，就是律法对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对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来说，到底是不是那个是摩西的律法，那个是旧约的事情，是好像跟我们无关的？不是。你会发现保罗的回答不是，反而是要更坚固了那个律法所说的，如今更坚固了。而对耶稣所说的，我不是废掉了，我如今是把它成全了。所以更坚固或者成全，两者之间你看到它都在表达一个所谓过去有不完全的，但是现在更完全了，过去有不稳妥的，现在更稳妥了啊！所以就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观念里头不知不觉你会看到一个现象的出现，这个现象的出现就从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说了，就是有一种去旧业、去除旧业，或者是拔除犹太根源的问题，蕴藏在这一种所谓当我今天信了耶稣，我已经在耶稣的恩典里头，我已经是因信称义，那到底这个所谓的律法，所谓的旧约，到底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会看到就演变出很多不同的神学的学派当中就包含了这些所谓的站在新约神学而否定旧约，或者是轻看旧约，或者是一种所谓的去犹太根源的这种问题，其实是更加严重的。这种取代神学的整个的现象不断的会出现，所以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的背景底下来看。今天我们来到第四章，所以我说我最近这几天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都不是从一节去思想或者是一整段这样来看，你会看到它整体里头的一个信息是保罗在讲一句话，只是这句话还没讲完，所以前面很多引言，那引言当中穿插了很多的描述跟形容，然后其实重点还没出来，可是隐约之间他都不断在重复一个他整个罗马书最终的一个目的。那所以当这个今天第四章这里来到讲这个因信称义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层面我们要思想。第一就是因信称义非因行为称义 ，OK，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大原则，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的。从 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一路下来的这一段里头，其实都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如此说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具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今天的经文有好几次说到怎么算怎么算，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因为他信神，就是说他单单信神，一个单纯的心来相信神。那么跟着其实在这段经文下面六到八节又继续再说了一个形容，就引用了大卫的例子大卫的例子当中也说到就是不是做工，我做了所以我就得，那这个就不叫恩典，就是我没有做可是我却白白得了。所以大卫就引用了大卫所说的，而且这边说到第五节说，唯有不做工只信罪人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当下面讲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得赦免其过犯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无论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无论说到大卫的例子结论是什么？就是信心。所以结论很简单，就是信心，因为相信所以就被称义。所以这个是整个信心是一个关键的称义的关键因素，因为相信所以就被称为义。 OK， 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而非信为称义。所以这个地方首先讲了这一件事情。 OK， 这个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我们所已经确认已经知道的。好，第二继续说从第九节那边一路在讲我先讲的这个内容，那我再告诉大家我怎么定这一个内容。从第九节说，如此看来，这福单加给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所以下面继续说，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在他并且他受了割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OK， 这个地方说的用不是太过浅白，不是太过直接我们读保罗的话很常要重复的读到底要讲什么。 OK， 读多几遍之后你就看到这个地方在表达一样东西，是先信心称义后行为称义。 OK， 这个有一个观念在这个地方出来了，先是信心称义后是行为称义首先前面一直讲了，或者说我们读罗马书，我们整个比较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信仰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在乎行为，不在乎行为，所以一再强调的是不在乎行为。那当讲到亚伯拉罕的例子的时候，割礼就是一个行为嘛，割礼就是一个行动，割礼就是一个而且是付了代价的一个行动。所以可是称义却是神给予的，所以当他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说保罗在说明亚伯拉罕的称义不是因为他做了割礼说神说哇你真的很有信心，你敢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称你为义，是因为看到他的行为称他为义，不是。所以保罗要强调说不是，是他相信神对他的呼召，他相信神对他的应许，所以他就相信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因信心他称义，然后因着他的相信，他知道说 OK， 我现在信了神，我要按照跟神有的一个回应而立了一个记号为业，所以就是要行割礼。所以年纪已经一大把，然后要行割礼也不是说亚伯拉罕说好那我要来行割礼我一个人受痛苦，不是。亚伯拉罕说我们的 全家族。那他的家族是谁呢？他的家族我们知道至少有几百人啊，从四王五王啊，创世纪的那个时候在记载的时候就提到他的家中其实壮丁就318人，所以就是亚伯拉罕的包括他的仆人啊，他的这些所谓的家族家眷里头其实是有好几百人的。换句话说，当亚伯拉罕要说服或者是要带动这几百人呢一同行割礼，这个是一个行为，这个是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就表明了他的那一个被称为义的那个信心是可以看得到的，是活出来的。那这个就跟雅各书所说的就没有抵触了。我们知道雅各书的一个论据就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说你有信心，你做给我看，如果你没有行为，我告诉你的信心是死的，你的信心是假的。所以雅各书好像在跟罗马书唱反调，罗马书所讲的不是靠行为，没要讲行为，你就是相信，单单相信。可是雅各书所说的就是刚好相反过来。那所以两者之间其实不是对立，两者之间在讲这一个次序，在讲这一个前后，在讲不同的角度。从保罗的角度，他要讲一个人怎么样子得称为义，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正如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先割了礼，不是，在他还没有行割礼之前他就相信了，而因为他的相信，所以神就称他为义啊。所以这个就你会看到，可是亚伯拉罕后来的行为是什么呢？他的信心的行动，特别在他献以撒他所爱的独生子的这件事情上，神就再度的称赞他，就是这个是一个他的信心的一个果子，信心的一个行为的表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保罗的经历罗马书的所说的跟雅各书所说的不是一个对立，是一个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一个先后的次序。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是叫做先信心称义后行为成义。称义是什么？称义很简单，神称你为义你就称义，信耶稣的人被称为得救的人，这个叫做称义嘛。我信耶稣我罪被赦免，这个叫做称义。但是称义跟诚意其实是有不同的。诚意不只是蕴含的丈夫，诚意是在信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体现，生命的实践，生命的果子。所以诚意是一个所谓的生命成圣的过程。诚意是耶稣来的时候要看的。那如果单从诚意的角度，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我什么时候称义？当我信耶稣我就称义了，当我洗礼我就有称义的证明了。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你想耶稣来他要检查什么？耶稣来不会检查说来你的洗礼证书在哪里，给我看一下证明你真的是信耶稣你有洗礼那这个就 pass。 不是，耶稣来不看洗礼证书，耶稣来他要看什么？耶稣来你会看到他要看的是果子。整个福音书给我们看到的，耶稣讲很多比喻，他来的不是说，你看耶稣传讲的对象是犹太人，是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都知道神，他们都有摩西的律法。可是他们有摩西的律法，耶稣来不是说我是属神啊，我有摩西的律法啊，或者说来到新约的时候针对耶稣的门徒了，就是这一些在属于来到新约的。耶稣来其实什么都是找果子。你会看见所有的天国的比喻，在讲葡萄园的比喻，盐户的比喻，所说的都是我要来收果子。你生命有果子吗？那果子是什么？果子就是你的行为嘛，果子就是你做出来的嘛，果子就是你怎么活出来的嘛，果实就是你的表现嘛。所以你会看见耶稣所说的跟保罗所讲的这个所谓的称义，称义只是你的开始的这个身份，可是诚义那个才是你的生命的一个见证，生活的一个表现，是信仰的一个结果。所以耶稣来看结果，耶稣来不只是看我曾经信主，耶稣来是要看我是否持守我的信心，活出我的信仰，一直到 见主的面。所以这个是看到这整个先有信心称义，后有行为成义的这样的一个的信仰的一个次序。好，那这是今天在罗马书里头我们就跳出了，我们一般上只看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其实在这个地方看到亚伯兰所做的其实是一个果子来的，其实是他的生命的一个后来的表现。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再下来第三样事情。这样事情也是罗马书的整个重心其实所要表达出来的就是这边讲了很多很多句子，可是很多句子里头其实在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从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个是因为他们信神。 OK， 再一次的强调，因为信神。若十四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去了。应许早在人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神已经应许，而人在还没有经历或者表现任何事情之前，他就抓住神，我相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起头。所以当接下来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那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并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属律法的，也归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这里开始他又把外邦的这些基督徒又扯进来了。我们说罗马书在处理的就是这两群人，一群弥赛亚的信徒是最原先的，可是后来被赶逐了，而由这些外邦信徒就越来越增加到一个地步，当这些犹太的信徒重新回来的时候，其实整个教会已经变成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然后外邦信徒的教会，然后在这个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摩擦冲突，跟怎么去把定两者之间。所以保罗写了这一封很长的书信，目的就是要说到，你这些属乎律法的，你是因信称义，你这些外邦的也在亚伯拉罕的信底下成为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经历。他下面继续看下去，除了讲出亚伯拉罕的例子，然后下面又继续说，来到二十三节，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所以当中写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不只是对亚伯拉罕对律法之下的，也对后来来的这些。保罗把自己先放在好像跟你们一样，我们是外邦，其实保罗本身他从他的公民权的角度，他是罗马公民，可是从身份的角度他也是犹太人所以保罗的身份很特殊。神就用了这个很特殊身份的这个有多重身份的这个人，他可以站在这个角度讲这样的话，他可以站在这个角度讲这样的话，其实他最重要讲的就是我们其实是同一个人，我们其实是同属一个身体的，所以都是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信心所带来的。所以第三点所说的就是古今圣徒都是因信称义，古人是这样子，今天是这样子，从保罗的时代是这样子，到现代的我们也是这个样子，都是因信称义。所以今天这整个的信息在讲因信称义，而不是分类了有一群是旧约的，有一群是新约的，有一群是律法主义的，有一群是不在律法之下的，其实都是因信称义。那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回到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弥赛亚信徒跟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分歧，他们闹分裂，可是今天在这个地方保罗要说明的是什么，都是因为耶稣，都是信耶稣，所以两下要合一。所以整个罗马书的焦点现在都还没讲，一直来到第九章之后，九十十一就把这个最终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后面才会讲出来。可是在这个字里行间都会看到 不要分割，两下都是在信心里头，最终是要合而为一的。所以无论是律法之下的弥赛亚信徒，或者单单知道耶稣基督的外邦信徒，他们同属一位主，一个身体，同样因信称义，同样要活出有真理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只单从信心的角度、称义的角度来看，岂不知在生命的表现的里面，其实耶稣来的时候要最终要做的审判，当我们说到罗马书一开始读的时候所看到的非常严厉的审判、审判、审判，讲很多审判的事情，其实当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所说的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现，我们是不是活出对称的一个生命。那所以从信仰的神学看起来好像我信我就称义了，可是从信仰的实践其实是我们的生活的表现。所以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合一，回到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我怎么样活出一个真的信仰、真的生命。否则的话，审判来到，耶稣来到，恐怕他要追问的是，到底我们是不是只有理念上信，可是行为上我们是不是活出来。啊，我想这一章单单看这一章不太好讲，因为整个信息贯穿在前后，所以单单看这一章，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唯一能够从这一章里头来分享的看到的就是称义与诚义。所以称义只是一个名称、一个身份，但是诚义却是一个生活，却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实践。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如果回到现实的生活里头，我们今天要做的反省不是我称义了吗？称义是我们要回到信心，信心跟主衔接了，我们就称义。但是小心的就是不要陷入另外一种的神学，因为我称义了，所以我现在做什么都无所谓了了，因为我已经称义了了，所以我已经属耶稣了，所以我做什么都无所谓了。可是不是，称义还要继续走，称义只是信主的这一刻，诚义却是走天路的这一生。我昨天发了一句话给弟兄姐妹，就是有谁记得吗？那几个字，就是一个除了信心是进入一个熬炼，就是救恩只是一个奇迹，但是成长却是一生的努力。就是救恩得救是称义，那只是刹那你信的时候你就称义了，可是成长以至于成圣以至于不只是称义而成义，那个是一生的努力。所以一生的努力你怎么努力呢？往往就是当一个考验临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出是不是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里。